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解经研经。学习的时间呢总是很快的哈，一眨眼呢我们解经研经这个课程已经进行了3个星期了。那么今天开始是最后一个礼�拜的上课，我们有最后的6堂课。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透过24堂课的学习呢，来认识解经的原则、研经的方法。那么我们一直强调呢，解经研经我们不单单只是学一些方法、学一些技巧，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呢，来研读神的话语。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那里呢，就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这称赞这个比利亚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呢第17章的11节，保罗说：“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弟兄姐妹，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呢特别把这个皮利亚的弟兄姐妹和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呢做了一个比较。保罗说呢，这些人，这地方的人是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是在哪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不单单甘心领受保罗的教导，更重要是他们自己呢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弟兄姐妹，这个解经研经这个课程，过去我们谈过很多的方式、技巧，还有认识这些文体、上下文等等啊。那么其实呢，研究圣经的原则就是，最重要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努力以赴，也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去研经，我们需要自己做详细的考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经最好的收获是我们自己第一手的功夫。我们的研经呢，应该是把我们自己所下的功夫，而且呢，是我们有系统连贯的研经以后带出来的这个果效。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经呢，才是一个有果效的研经。当然我不是说方法不重要哈，但是更重要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立一个心志，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圣经。那么记得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谈到研经法里面，我们特别介绍一个归纳法的查经哈，我们提到了基本的步骤。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要开始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观察经文的意义，这是研究圣经最重要的第一步。那么我们也提过，我们可以用6个和来发问啊，我们可以提何人、何处、何时、何事、为何、如何。为什么说观察呢？观察可以说是解释的一个重要的根据。观察经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正确的找到经文的意义。那么我们也提到了有解释，那么既然有观察，就需要有好的解释，那么同时也要发问题。透过发问呢，一个合适的问题，一个对的问题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明白圣经的意义，还有最重要就是实际的应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会就着这一方面我们继续的来讲论。那么林成也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呢在学习这个解经研经啊，在研经方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呢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交流，特别是你在研经上的一些心得收获等等呢，你都可以写信给我的。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一般来说呢，这个查经呢， 我们说归纳法查经啊，有几个步骤：观察、解释、发问、应用，或者说有人说就是观察、解释、应用。事实上呢，每一种的查经呢，基本上都脱离不了这几种的原则。那观察是什么呢？就是搜集经文的资料。解释呢，就是进一步的分析经文的信息，特别是在解释的过程中啊，解释圣经的人，也就是我们解经的人呢，要找出问题啊，来帮助我们了解，找出问题的答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如何还有为何，这是我们提到的发问。那么如何为何呢，都牵涉到什么呢？都牵涉到经文的上文下理和体裁的范围。那么虽然说这是一个解释的步骤，但实际上也离不开观察经文、然后最重要的是应用。那么今天呢，我想从这个基准点上呢，弟兄姐妹，我们再介绍一个方法，叫四步解经法。那么这是一个圣经学者呢，也是华人的学者，他在一本书上《解经有录》里呢，他也提到的这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呢更进一步的了解来怎么样来解经哈。那么四步解经法，那顾名思义就是四个步骤。所谓的四步解经法呢，包含了四个部分。那么其实你听呢，也是和前面我们所谈的这个归纳法查经呢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有一些的部分呢就谈得比较深入。四个部分就是概览、分析、综合、应用。我再说一次，是概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观察了哈。概览、分析、综合、应用，其实这是我们所谈的这些原则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在步骤上呢是更加的深入清楚，也更加方便我们呢进一步的去研经。所以我们也可以建议呢采用这种方法呢来研究圣经。那么所谓的综览呢，就是指的概览呢，就是要仔细研读圣经，这是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仔细的研读圣经。那么概览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然后阅读我们所选出来的经文。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借重这些解经书啊，那不是说解经书不好，但是弟兄姐妹，在解经的第一步骤，我们一定要回到经文的本身。那么假如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那么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引导我们解经啊，有一个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因为没有神的帮助的解经，纵然我们能够看得出别人看来相当有深度的解释，但是是不是能够得到神的赐福，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神赐福的解经才会产生一个属灵的效果。那么找出经文以后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研经啊。那么研经可以介绍呢，不单单是和合本的圣经，如果弟兄姐妹中间呢你懂英文的话，那么你可以参照一些好的英文版本，比方有美国标准版的圣经，还有英文标准版的圣经啊等等，这些不同的版本哈。那么我们可以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诗篇呢100篇呢来做一个例子，来提供一个运用这种四步解经法的一个完整的实例哈。所以现在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诗篇100篇，我们先来读这篇诗篇。诗篇100篇，好，我们先综览这个部分。诗篇100篇是一篇称谢诗，很短的5节经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这篇诗篇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篇诗篇是一篇赞美诗， 或者说是一个称谢诗。所以我们先综览这篇经文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一篇诗篇呢、啊、看它的经文哈、啊、那么阅读经文还有阅读它的上下文上下文。那这是第一步的综览哈、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分析。第二步叫分析。分析呢包含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历史的分析。历史的分析是指什么呢？是指到圣经的当时这一篇作者他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要稍稍了解，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历史的分析。那么这也我们提过，过去我们在良语圣经学院里我们学过的像圣经背景等等，这些历史的背景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经文写作的这个背景，历史分析。还有我们也提到要有文学的分析。文学的分析呢包含了几方面。第一就是编排。这个编排是经文的上下文书卷的关系。编排啊是指到上下文书卷的关系。第二呢，这个文学分析也包括了字词，也就是我们要比较字词的比较，还有字词的研究。另外呢还有语法，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些连接语，连接语，这待会儿我们会用这个经文呢来做一些的解释应用。还有就是结构，就是这一篇啊经文它的结构大纲还有它的题材是什么。这是讲到它的这个历史分析，谈到它的文学分析。还有一点就是谈到神学分析。神学分析这里所探讨的是神的本身，包含了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关乎神的真理，或者说一些神学主题，还有神学的教义等等。那么特别像先知书里边，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神学，旧约神学等等。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综览是观察经文，仔细的阅读经文本身，要留意上文下理，还有经文本身的脉络思想，这是综览。第二我们谈到的分析呢，包含了历史分析、文学分析、神学分析，这是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么另外呢第三步呢就是很重要的了，就是综合。综合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解释一些难题，那么特别是一些历史的或者神学的。还有呢，综合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一段经文的主要教训，也就是我们常常强调每一段经文呢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的意思是对圣经当时代的人所教导的一个中心教训，也就是说经文的中心信息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个中心信息啊，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离开这个经文对原来听众还有读者的意义。好，读者的意义，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再多谈哈。我们稍微往回去谈一下这个分析啊。这个分析呢，通常我们需要借助一些参考书来得到这方面的资料啊。那么历史，我们提到了这个历史分析、文学分析、神学分析呢，这个文学分析呢就包含了编排啦等等。分析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要看看这段经文呢是不是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思想单位。那么每一段经文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本身也给我们一些的段落。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单选一节经文来分析啊，但是的确每一段经文本身常常是有一个独立的思想。那诗篇一百篇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哈，那么诗篇一百篇呢是列在诗篇中的第四卷，就是所谓的朝圣或者崇拜诗。所以崇拜诗呢是一个组合，是从93篇到100篇呢。所以当我们做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把这个敬拜的诗篇的这个分析呢就带到这个经文的里边。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文学分析啊，字词的分析，译本的比较， 等等字词的解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分析的。那么要提醒啊，就是对字词还有片语的分析呢，我们可以借重一些参考书或者工具书，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呢，不要先一口气啊只是先去读那些注释书对经文全部的讨论，因为这样的阅读这些注释书啊，有的时候会让人更加的混乱，那么这一点是要特别留意的。好，那么我们也提到这个分析哈，文学分析、历史分析，还有所谓的神学分析。刚才我们说了，文学分析呢，就是包含了编排啦、字词、语法啦、结构啦、修辞啊、大纲等等。好，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诗篇这个100篇它的一个结构分析，或者说它的一个大纲啊，我们可以发现这篇诗篇是一个很清楚的主题，是鼓励我们来敬拜啊，来敬拜。那诗篇100篇的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呢，这是一个敬拜的呼召，这是一个敬拜的呼召，这是呼吁百姓呢来敬拜。第二呢，从第三到第五节呢，就谈到了一个敬拜的理由，敬拜的理由。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接着呢会待会儿继续来做一个结构分析的讲解。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上课。好，那么我们继续回来看诗篇第100篇呢、啊、我们谈到了这个分析啊，这个结构方面的分析。诗篇100篇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啊敬拜的呼召，一个敬拜的呼召。那我们来看诗篇100篇呢、啊、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还有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把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可以看见的是诗人呢、啊、对当时的读者做出一个呼吁，就是敬拜的呼召。这里有两方面，第一呢，不单单是呼召以色列，也呼召全地向耶和华欢呼。他说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然后呢，第二、第四节说要侍奉耶和华，要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这是要大家到圣殿以欢喜的歌声来赞美神。这是第一部分敬拜的呼召。那么第二部分我们看敬拜的理由啊，第三节、第五节，为什么呢？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第五节，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么这里提到敬拜的理由，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还有呢，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是永远慈爱信实的。所以这篇诗篇的题材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整理，这是一首赞美诗。诗题呢可以称之为一个称谢诗，是原来题材的一个名称啊。虽然这儿没有进一步的澄清这个诗的题材，但至少指出了这个诗是关系到敬拜中一个感恩的心态。所以这就是一种分析啊，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分析，文学的分析、编排、语法、体裁等等。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分析。那么另外呢，我们要开始谈到诗篇呢、啊、这一篇所谈到的这个综合，也就是解释，解释这个诗篇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啊中心思想，中心思想。那么这个中心思想在讲什么呢？这个中心思想是在讲敬拜， 呼召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所以这个主题就很清楚的啊，一个主题是一个关于敬拜的诗。这篇诗呢，就强调的是神是创造主，是统治一切的主，同时呢，也是接近我们的主，他关心我们日常的需要。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分析。然后接下来是综合四部解经法，除了概览、分析，那么最重要就是综合了。那么综合对于经文呢，我们要提出一个有没有一些难题，并非在可能的情况下呢得到这个解决难题的办法。那么经文中，我们再回到诗篇一百篇呢、啊，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诗篇一百篇。诗篇一百篇当中呢，一般来说它的困难就是不知道这一篇诗篇具体写作的时间背景不是那么确定，但是它的中心信息呢，我们可以看见根据这个历史文学神学的分析呢，我们写出经文的主要教训，尤其是刚才我说了是对圣经当时代的人所教导的中心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诗篇一百篇的信息呢，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整理，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描写的话，可以这样说，诗人呼召全地的人都和以色列一同侍奉敬拜神，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看顾我们日常生活一切需要的主，并且要因为他的全善和永恒不变的慈爱、信实、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他。那么这是诗篇中间所要表达的信息，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很特别的就是神的属性呢，也是超越一切的，神的属性也是超越一切的，超过时间，超过空间，是到永恒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的一个中心信息。所以呢，这个中心信息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原则化，就是把这个中心信息呢引申出来，中心信息呢不离开经文对原来读者的意义，但是它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原则是不受人地限制的，所以这个原则是把经文的中心思想要原则化，这个原则就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所以原则化呢有两点，我们所提到的第一就是从经文的中心信息呢引申出一个最明显的教导或原则。那当然我们说了，理论上每一段经文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很可能还有几个属灵的原则。还有呢，一个中心的信息啊，假使说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的话，比方圣经中有提到十诫，啊，十诫这个命令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更重要是一个原则。那么这个中心信息和原则就相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我知道这样的讲解可能第一次听的弟兄姐妹呢，不太容易领会。我再说啊，这个中心思想必须是和当时代的人、圣经的作者所教导的中心教训要一致。但是从这个中心思想所引申出来的原则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和最后我们所谈的四部研经法的这个应用是有关系的。这个原则化，这个原则从哪里来？这个原则还是从经文的中心思想所产生的。所以谈到中心思想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原则化，由于经文的中心信息和是和当时代的读者有关呢，所以不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而中心信息引申出来的原则呢，就不一定只有一个了。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读这段经文，并且呢在还没有回顾看到自己过去所做的这些解经的这些笔记的时候，我们有新的经历，那么就可能从经文中啊引申出另一个原则。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原则是有不同的应用，但是 一定要有经文内容的支持才可以的。那么也就是说，要将中心信息原则化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确定经文的内容啊，究竟是普世性的还是当时局限性的。那么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经文中间，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么所以我要再强调，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中心信息，但是从中心信息引申出来的原则呢，却不止一个。好，那么我们可以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从普天下宣扬这个角度所得到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神不单单呼召我们信奉他的人来侍奉敬拜他，他的呼召也包含了普天下的人。为什么？因为唯有他是创造主和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主。那么有了这一点呢，认清楚诗篇的这些原则以后呢，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要重新检讨自己在教会中崇拜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容许自己在敬拜的时候单单注意到本身的需要还有兴趣，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其实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仰望神，我们的生命视野就会大大得到扩展。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研经法里面呢，我们谈到的这个中心思想综合里面我们所提出来的。那么这是综合，最后就是应用了。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应用就是从经文的中心信息引申出来最明显的原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找出生活中可以应用经文原则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就是实行这个原则，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回应，个人的回应。所以这个应用啊，提醒我们，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单单听到，也要什么？也要行道。所以应用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研经，待会儿我们会谈到解经跟讲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强调，如果一个解经啊，不能够带出一个应用来的话，一个正确的应用的话，那么这个解经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已，空有知识而已。那么这个不是我们解经研经的目的，是不是？解经研经最重要是实行经文的原则，也就是个人的回应。那么这个原则要注意两方面呢，第一就是从经文的中心信息引申出一个最明显的教导还有原则，从经文引申出最明显的教导原则。理论上每一段经文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可能含有几个属灵的原则。那么要留意，假如中心的信息，刚才我们所说了，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本身就是一个原则了。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解经研经先谈到这儿。我们提到四部解经：综览、分析、综合，最后才是应用。盼望呢，我们能够不断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研读圣经，对圣经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真的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爱慕主的话，愿意下功夫自己好好的研究圣经。好，在这首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